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土耳其确认了夜总会袭击的凶手，美国反恐机构也将掌管反外国宣传，而重点对象是中国、俄罗斯。未来美国两大党将围绕奥巴马医保展开激烈的争斗，而川普上任百日是个关键，可是共和党政府团结也将面临考验。川普再度选鹰派入阁，美洲贸易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摩擦，而学者认为川普的亚洲再平衡力度可能超过奥巴马时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星期三说，有关当局已经确认了新年前夕在伊斯坦布尔夜总会开枪打死39人的凶手。恰武什奥卢是在接受土耳其官媒采访时宣布了这个消息，但是他没有透露枪手的名字。土耳其媒体星期二播放了一段夜总会袭击人的自拍录像，这个录像显示一名男子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边走边拿手机自拍，他多数时间只是看着镜头没有说话。目前还不清楚这段录像拍摄的具体时间。土耳其当局早些时候公布了从监控录像截取的这名嫌疑人的模糊画面。土耳其媒体星期三还报道说，当局又逮捕了5名和袭击有关的人，他们被怀疑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成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跟俄罗斯不断增加对外宣传的攻势之下呢，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一个负责反恐的机构将在一项新法案的要求下新增反外国宣传的职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3月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英文简称 GEC，最初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协调整合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工作，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在外国受众里的舆论影响。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并由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2月23号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反外国宣传和反假信息的部分，规定美国国务院协调国防部成立一个应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机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在这项法案的要求下，全球接触中心将增加反外国宣传职能，同时将继续原有的反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工作。这名发言人说，由于法案刚刚通过，目前不能透露美国国务院将如何执行这项新任务。根据法案要求， GEC 的反外宣职能确立的期限是6个月内，预计要在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今年1月20号上任之后，美国国务院才能完成 GEC 的任务升级。根据2017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国防部今明两年每年最多可以向设在国务院的 GEC 拨款6000万美元，用于反外国宣传工作。虽然法案的反外宣部分没有点名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一部分内容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特别指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宣传和假信息传播。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在对外宣传和反外国宣传工作上，美国政府处于被动局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和侵犯新闻自由。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在国内立法干涉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另外，宣传在美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概念。康涅狄克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去年3月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说，
America's unwillingness to build an effective counter-propaganda effort has been
美国不愿意启动有效的反宣传工作，这是有意的。美国有意不这样做，是因为宣传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我们没有兴趣使用国家的资金去提高我们自己的宣传，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人们需要获取事件正反两方面信息的渠道，需要至少能听到两方面的陈述，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政府在军事宣传以外的国际广播开支，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相比，相形见绌。波特曼参议员说
：“China spends billions annually on its foreign propaganda efforts.”
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花费几十亿。据报道，俄罗斯国家拨款的全天候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仅在华盛顿的分台就花费4亿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国际广播全球运作的预算请求一共只有7.68亿美元。
美国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电子邮件系统遭俄罗斯黑客入侵，大批敏感邮件被泄露，在美国甚至国际造成对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舆论环境。俄罗斯国家支持的新闻媒体在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去年11月通过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反对俄罗斯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敌对宣传，并把对抗俄罗斯宣传与打击伊斯兰国相提并论。波特曼参议员说，俄罗斯的外宣攻势猛烈，中国的宣传活动也不容忽视。他说，
俄罗斯并不是唯一大量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活动是另一个新例证，说明假信息的有效运作可以被用来让中国抢占先机，并在这件事上让美国和盟友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整合其国际广播网络布局。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开始以中国国际电视台，又称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名义全球广播。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这一电视网包括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要到国会山跟民主党人会晤，商讨如何保护他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医疗保健改革，不至于被推翻。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也要到国会跟共和党人讨论推翻奥巴马医保等议事日程。这预示着未来两大党围绕奥巴马医保将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奥巴马医保在2010年通过，当时民主党控制着白宫还有国会参众两院，而今年1月20号川普宣誓就职之后，白宫以及国会控制权将掌握在共和党的手中。川普曾经批评奥巴马医保成本高，说是一个很差劲应该被取代的计划，但是川普没有说明用什么来取代。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将跟民主党人讨论如何应对共和党人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计划。奥巴马总统将在下个星期发表他的告别演讲，而川普将在第二天举行大选后的首次正式记者会，他们可能都会谈到奥巴马医保，向民众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那么对于后任总统川普来讲，他正在迎来他总统生涯的关键性的头100天，他的最大优势就是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但是呢，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说，共和党的政策目标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但其确定的医保、税改还有削减开支这3个目标，未来呢未必有把握实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于12月初在川普大厦与当选总统川普会晤之后，一度展现出团结的气氛。
我们为能够在2017年使这个国家回归正轨感到非常激动。
对于新总统来说，成败将取决于这几个关键性行动的进展。
唐纳德·川普要做的事情是庞大的减税计划，同时还有他承诺的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还有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要在执政的头100天宣布在众多方面取得胜利。
对于那些把新一届政府送进华盛顿的选民来说，成功就意味着国会在移民、经济和削减政府项目等方面要有所作为。国会在川普宣誓就职之前想要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医保计划，但是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拥有微弱的多数，因此他就需要谨慎小心，不要把奥巴马医保计划中那些受民众欢迎的部分一股脑全部废除掉。
参议院有不少民主党议员，如果他们愿意达成某个目标，他们的人数是完全可以破坏一个程序的。
川普内阁的人员还要经过参议院听证的认可，在听证会上，两党议员预料都会对获得提名的人选提出棘手的问题，其中不少人以前都没有政府工作的经验。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议员将会抵制瑞安企图砍掉一些关键的福利项目。
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要非常非常明确地表示，不要动医保。
砍掉医保计划同川普关于保留这些项目的承诺是有冲突的，在贸易问题上，川普将会受到本党强烈的反对。
我们知道川普承诺过的许多事情国会共和党人并不很赞成，问题是国会不同意川普要求的事情会给川普造成多大的挫败感，川普自己是否会独自采取行政手段。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川普上任百日后共和党能否保持团结。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又公布了一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寄出或收到的1031封电子邮件。联邦法庭下令国务院处理从联邦调查局收到的1850页的文件，这批电邮属于这批文件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些文件很多和2014年克林顿提供给国务院并且公布于众的那批文件几乎相同。克林顿删除了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的私人服务器上的大约30000份电邮，原因是这些电邮跟公务无关。后来他向政府交出了数千封的电邮。在另外一方面，上个星期美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电力局接到国土安全部的通知，说在他们公司内部的一个电脑内呢，发现了一个俄罗斯黑客使用的恶意软件，引发各界对于俄罗斯入侵美国电力网络的恐慌。之后虽然证明受感染的电脑并没有连接上电力网，可是呢，这依旧凸显了外国黑客的企图以及保护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跟主持人在对谈里面详细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但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啊，其实美国也经历过大大小小很多黑客袭击，但是那些黑客袭击的目标多半是在于窃取机密，但是这一次黑客袭击的企图似乎是要攻击美国的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不是会引起某种特殊的恐慌？
是的啊，这次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刚刚讲了上个周四啊，在佛蒙特州的这个伯灵顿电力局里面，国土安全局发现了它里面有一个恶意软件。那个这个恶意软件呢，是这个国土安全局跟美国的情报部门所谓称的叫做 Grizzly Step。刚好呢，就在上个星期，在12月29号的时候，包括 FBI 国土安全局等等呢，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把它取一个代号叫做 Grizzly Step。那么这个 Grizzly Step 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恶意软件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电力局里面发现的恶意软件。那曾经也被用来入侵美国民主党的电脑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也是俄罗斯黑客所为的。不过庆幸的是，后来事后的检查发现说，这台电脑虽然被感染了，但是他很庆幸没有连上他电力公司的网络，如果一旦连上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刚才我们也讲了，过去的美国的各个这个公司部门都受到了很多的黑客攻击啊，包括中国的黑客主要是攻击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部门来窃取情报啊，或是人员的资料，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人事管理局 OPM 的这个黑客的攻击。那么还有呢，就是窃取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那么在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主要是攻击这个国防承包商，还有这个国防部的一些的资料。那么这一次的大选期间，还有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攻击，并且选择性的公布了 某一些政治人物的资料来影响了美国公众的舆论。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前众议员也是前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共和党籍的这个拜克罗杰斯呢，他就曾经说过了，在川普任内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发生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因为从过去这么多年来累积下来。那我们在去年十二月初我也采访了这个专访了美国的前白宫国安会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叫做罗伯特肯拿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那么他针对说 问他说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大型的网络攻击会是什么，他的答案也是电力网，那刚好就跟我们这次的新闻有相关。我们来看一下肯拿基当时怎么说的。
我所担忧的是，同时也是许多人所关切的，是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在美国，我们鉴定出了16个对我们经济来说至关关键的行业，这当中每一个行业都严重依赖电力供应，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依赖电力。所以从这点出发，我们电力网络当中已知的弱点，或者我们看到外国的案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网络的攻击，都彰显出这应该是最优先的，确保我们能够察觉、阻止并且反击对于电力网络的攻击，这会是我的头号关注目标。至于如何该避免，当然要做好保护电力网络的工作，当然要在信息分享上做得更好，但我想川普政府最优先要做的是要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吓阻政策。我们必须要让敌人清楚明白，任何试图阻断我们电力网络的攻击，我们都会严正以对，也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所以要让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只是对美国有所不满，阻断我们的电力网络不是最佳的做法。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会使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导致他们不喜欢的后果。
对，所以我们刚看到就是白宫前安全会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肯纳基所说的话。那不管当时他是预测还是说他其实当时已经掌握了某一些资讯，所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了这样子的话，不过也看得出来说这一次果然这个电力网络成为了一个黑客攻击的目标之一啊。那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电力网一旦失效的话有多大的一个损失，例如说现在我们冬天很冷啊，常常有零下的情况，就是上个星期是零下好几度，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家庭是依赖电力来照明或是取暖的话，一旦失去了电力网络的供应的很多甚至几百万户或者几千万户的家庭可能因此会有许多人员伤亡。那因此呢，这个电力网络的安全性是十分重要的，平常。
嗯，确实非常的重要。那么面对现在黑客将这种网络攻击的目标锁定在电力网啊等等这些民生设施或者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美国政府应该如何回应？川普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是的那刚才我们在这采访里面，我们也跟这个肯纳基也曾经讲到过，我问他说什么样的行为叫做战争行为，什么样行为叫做网络战。那么他就认为说，如果一旦攻击了像电力网这样子的民生设施的话，那就被视为是战争行为，应该以同等程度的手段来回击。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s a tough question. In the Obama...
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奥巴马政府内部，针对这个议题我们有许多争论。我会认为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等于武装攻击，我会说在处理上面用相同程度的方式处理，我们不会说这是网络破坏行为，也不会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行为，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具有敌意的武装攻击行动，而我们将以同等级的手段回应，不一定是在网络空间，我们有可能向海外派兵，也有可能调动航空母舰，对于造成损失、造成破坏的网络攻击，你可能会看到实体战争的回应。这是任何美国的敌人都必须要了解的，美国对于这些事情看得十分严重，这不是污损网站，也不是阻断服务器攻击，如果有人做了跟在实体事件等于美国境内炸掉变压器要瘫痪美国军队这样等级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反击。
是，我们刚看肯纳基解释是奥巴马政府的一种定义跟他的看法，但川普任内到底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川普现在他对这个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哦。那不晓得他未来的态度是否会比较强硬。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说俄罗斯最近才刚宣布要与中国合作来建这个防火长城，还有这网络的审查一起来合作，所以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完全的信任俄罗斯，我想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川普政府任内我们必须来观察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来担任他新内阁的国土安全以及反恐顾问。波瑟特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土安全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面，他曾经警告美国公司不具备应对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之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国副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态度很强硬，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吻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再选鹰派入阁，美中贸易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摩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现年69岁的罗伯特·莱特希泽是世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的合伙人，他曾在里根政府出任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的市场。此外，里根总统还与日本、德国等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实现美元贬值，并且鼓励更多的外国企业到美国设立制造业工厂。川普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莱特希泽拥有谈判棘手双边贸易协议的丰富经验，谈判内容涉及从谷物到钢铁的任何商品。在卸任公职之后的30多年来，莱特希泽在私营部门的主攻领域也和贸易有关。作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说，莱特希泽是一名经验极为丰富的贸易律师和贸易谈判专家，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贸易手段了然于心。
He is by far the most, you could say,
目前为止，他是川普在贸易方面的提名人选中的专家，或者是知识最渊博的。
莱特希泽在经贸方面的履历还不止于此，在出任里根政府的副贸易代表之前，莱特希泽还担任过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幕僚长。在1996年的时候，他还是鲍勃·多尔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的全国财务主管。莱特希泽的贸易立场与美国的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并无大异， 比如他就主张向外国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近几年来，莱特希泽也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支持贸易的共和党应当支持川普所提倡的那种保护主义。川普在一封电邮声明中写道，莱特希泽将能很好地扭转那些对万千美国人不利的失败的贸易政策。莱特希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也持强硬立场，他曾批评中国操纵贸易。他还表示，中国未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改变这个局面，即便这将意味着偏离世贸组织的规则。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政策制定者多年的消极忍受和放任，让美中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以至于中国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他说，美国政策制定者今后应当严肃对待这些问题，而且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需要采取更为强势的方式。罗伯特·莱特希泽是川普内阁名单上的又一名贸易鹰派人物。在圣诞节前夕，川普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曾出版《致命中国》《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批评中国的书籍。川普还提名了亿万富翁投资家威尔伯·罗斯出任商务部长一职。彼得逊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
Given that Ross has been said to be kind of heading up the trade team, and then you have Navarro in the White House,
鉴于罗斯将领导贸易团队，而纳瓦罗将任职于白宫，川普需要一位非常了解美国贸易协议和贸易法规等复杂细节的人士，所以莱特希泽是与贸易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在经验上互补，而观念上极为一致的那么一个人选。他是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团队认为，美国过去签署的贸易协议对美国非常不利，而许多国家的贸易措施，尤其是墨西哥和中国的，对美国非常不公平。所以，他将是落实反映这些观点的贸易政策的关键人物。
他认为，美中两国在今后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I'm not predicting a trade war, but obviously we have great differences, and so there will be.
我不是预言贸易战，但是显然双方有巨大分歧。会有贸易冲突与斗争，但不会打贸易战。
莱特希泽获提名，在美国的国会两党中间反应不一，共和党人反响频频，而许多呼吁改变美国贸易政策的民主党人则表示赞赏。不过，这些民主党人也承认，许多共和党人支持自由贸易协议，而莱特希泽是否能够让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则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克服自己党内，也就是共和党内的阻力。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内阁成员当中的将军还有亿万富翁的商业大佬人数创下了纪录。提名商业领袖进入内阁，这也反映了川普他的信念，那就是他认为商业还有工业巨头比职业官员跟政客更有利于美国。现在呢，川普内阁已经几乎是定了，那么在美国的国会呢，还有其他的地方，这个内阁的团队成员可能会引起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鲍曼的报道。
川普提名的内阁将至少有三名将军，包括提名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美国国会对马蒂斯十分熟悉。
我们展现出了有决断的领导力，还是疲软无力？
川普还将提名五名身家亿万的投资人和大企业高管担任内阁成员，包括提名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作为石油行业的领导者，蒂勒森并未倡导过美国利益。
无论是在俄罗斯、也门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中东地区，我们都不是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对于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不是来这里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的，也不是来批评美国政府利益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商人。 川普提名多名将军和亿万富翁进内阁，这点确实让我感到担忧。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川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经验的总统，既没有做过民选官员，也没有当过兵。他需要选一些懂得美国公共服务的人在他身边。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对川普内阁中突出的力量提出过警告。
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都必须小心防范军人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正当的影响。
而川普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共和党国会议员们目前对川普的选择大多表示支持。
我认为马蒂斯将军是国防部长的上佳人选，总统将建立一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选出了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
分析人士胡达克说，川普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但有可能会设下陷阱。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将军想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做成。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想完成一件事，他也会做成，但美国官僚机构则不一定是这样的。川普内阁很快就会发现华盛顿的生活和他们以前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单凭自己的票数不足以阻止川普的提名，但民主党人在施压，要求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全面公开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税表，而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税表。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于竞选时的部分激烈的言论，川普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颠覆美国二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和经济架构，包括抛弃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战略亚洲再平衡。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当选后的种种行动显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不会离开亚洲。川普可能会挑战一些正统的做法，但是呢，不会动摇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根基。川普的亚洲再平衡甚至有可能超过奥巴马政府的力度。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最具冲击力的讲话是他在竞选期间威胁日本和韩国，要求两国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日韩美军。他甚至说日本和韩国可以自己发展核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等。川普对亚太再平衡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他表示上任之后会立刻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TPP， 而这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川普的上述态度令不少观察人士担忧，川普不仅可能会抛弃亚洲再平衡战略，还有可能会颠覆美国二战以来在亚洲建立的盟友体系。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当选之后看上去有所改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斌告诉美国之音说，
竞选时的一些言论让人觉得他会离开亚洲，但是他的行动却反映了另外一回事。他当选之后给外国领导人打出的第一个电话是给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他会晤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还接了蔡英文的电话，并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电话。这些行动显示，川普并不打算离开亚洲，他可能会跟亚洲盟友们讨价还价，让他们担负更多的费用，但是不会离开亚洲。
美国另外一个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12月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川普当选之后与亚洲领导人的接触显示，川普应该不会结束华盛顿在亚洲60年来的盟友体系。他认为川普可能会挑战美国的一些正统的做法，但是不会动摇这个亚洲政策的根基。 奥斯林说，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有可能在亚洲表现得更加的强势，甚至超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者的初衷，而这主要体现在美中关系上。奥斯林说，川普与蔡英文的接触显示，未来的美中关系可能会发生冲突。12月2日，川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而这被认为是打破了近40年来美国在任或是当选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川蔡通话之后不到一个月，川普在元旦前夕表示，他不排除在蔡英文1月初过境美国期间举行川蔡会的可能性。奥斯林还说，川普当选之后并没有表示要撤回有关中国是货币操控国的言论，这意味着他真有可能向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收相当的关税。川普新年之后的一系列动作也验证了这种猜测。川普星期二提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他还曾撰文批评中国操纵贸易。此前，川普还提名对华鹰派人物分别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星期一，新年过后的1月2日，川普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帮忙。他说，中国从与美国的一边倒的贸易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不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真够便宜的。另据报道，川普还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奥斯林认为，这表示他试图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川普团队一直表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以实力谋求和平。2016年11月7日，就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前一晚，川普的两位重量级外交政策顾问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阐述川普以实力谋求和平的政策。文章批评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由于在军事上的投入太小，不足以威慑中国和朝鲜等国家。文章还说，川普总统不同，他将秉承里根总统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以实力谋求和平。他将重建美国海军，并致力于保障亚洲的自由秩序。另外，川普表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很多人认为没有 TPP 的亚太再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众议院前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认为川普会结束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他说，川普会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双边贸易协定来替代 TPP。罗杰斯曾在川普的过渡团队担负重要的责任。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迈克尔·格林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识，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几届政府共同丰富起来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Bush years and the Clinton years and the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years, and it reflects the fact that over half of Americans say As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 to us. It's the fastest.
这个内容可以追溯到小布什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甚至是老布什政府时期。这个政策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亚洲对我们很重要，这是增长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区。州长们在意，州议员们关心，美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关注。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的大豆生产者在意，趋势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新政府需要多久可以理清他们的政策重点？
他说，川普可能不会再使用转向亚洲或是亚洲再平衡这样的字眼。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过去一年里，美国大学里的国际学生首次超过100万人。但是一些教育工作者还有学生说，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批评中国跟其他一些国家的言论，有可能影响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移民和签证发表的竞选言论，吸引了在美国外国留学生以及希望前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们的注意。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有6000名在读外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 Eric Wang 就是其中之一。
I was still just looking to see，
我还在观察他是否会做他许诺要做的事情，他可能做出的政策改变是否会影响我们，因为我听到我的朋友对此感到十分惊恐。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副校长斯蒂芬·唐奈特通过视频说，竞选言论可以以不同于政府的实际政策。不过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唐奈特说，很多中国人在谈论川普与台湾领导人最近的电话通话。
突然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显然令中国人感到吃惊。一些人对我说，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的。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在你们美国大学学习，那是一笔从中国流出的巨大资产。如果你们不欢迎我们，也许我们的学生就不应该去那里。
艾弗林·莱文森是美利坚大学国际招生办公室主任。他说，为了确保生源，招生办工作人员再次强调该大学的宽容宗旨。
现在还无法预测未来，但显然这引发很多问题。2016年秋天，我们到欧洲城市招生，我们去了中东和中美洲，我的招生办同事去了香港和新加坡。
国际教育研究所说，在美国国际学生当中，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其次是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国际教育研究所长艾伦·古德曼说，他认为选举结果不会影响国际招生。根据该研究所的数据显示，除了911袭击后出现两年的下跌之外，近100年来都没有什么重大变化。
在孤立主义被宣布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时期，在经济不景气和衰退时期，在战争与冲突时期，我们一直在观察。
古德曼说，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由各个州来运作，因此与各个院校如何接触学生的政策相比，联邦政策关系并不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一位印度官员指责西方时尚对于元旦前夕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发生的多名妇女被骚扰事件有关系。这位官员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卡纳塔克邦内的内政部长帕拉米瓦什，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一批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几乎跟西方人一样，他们不但模仿西方人的思维，还模仿西方人的穿着打扮，所以发生了一些女孩子被骚扰的事件。当地一位政党领袖也批评女孩穿短裙助长骚扰，并且批评西方影响污染了印度的文化，而这些言论引发了批评。印度妇女全国委员会主席萨拉萨库马拉曼加拉马姆说，帕拉斯瓦拉他应该为这类的言辞辞职。他说，什么时候印度男人才会学会尊重妇女呢？他应该向全国的妇女道歉然后辞职。当地媒体报道说，元旦前夕一群暴徒在街头追逐骚扰妇女，警方目前正在查看监控录像，对事件进行调查。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在2016年末的时候，中国各地多名基督徒再度受到当局的打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2月30日，一名新疆女子因在家中组织基督徒查经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美国基督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1月1日报道说，新疆伊犁州霍城县家庭教会信徒马慧超去年9月和另外3人在家中学习圣经被公安抓走，羁押3个月后被当地法院判刑3年，马本人放弃上诉。当地一名基督徒说，马和几位信徒只是在家中学习圣经，并没有讲道，更没有进行大规模聚会。另一方面，12月27日，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再度被浙江、贵州、内蒙公安传唤48小时，于29日中午获释。张凯的妹妹张燕对媒体说，北京警方到他所在的单位传唤他，被他拒绝。张凯因参与反对官方在浙江强拆十字架运动，于2015年被捕，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7个月。2016年2月，他在官方的电视台新闻中认罪，不久被取保候审，回到老家呼和浩特。8月，他在微博发表声明称， 之前认罪系恐惧之下的被迫表达，现本人撤销所有评论。此后他的微博账号被关闭。同样在12月，被拘禁的活动人士、知名基督徒维权律师江天勇的父亲试图起诉中国两家报纸，法院拒绝立案登记。江天勇的父亲以《法制日报》和《检察日报》的报道侵犯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这些报道称，江天勇非法持有多份国家机密文件，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勾连，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北京朝阳区九仙桥法院的法官以此案尚处于公安刑事侦查阶段为由拒绝受理。江天勇自去年11月以来与家人失去联络。此前他曾为受抓捕的维权律师的家属，又称709案家属，提供积极支持。10月到11月间，中国还有多名基督徒因被控参与邪教被捕，但是他们否认了这项指控。对华援助协会报道说，被捕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但是一些人已经获释。中国长期以来对未在政府注册的地下教会和基督徒聚会进行打压。过去几年中，官方以类似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逮捕了几百名牧师和信徒。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从星期天开始在西藏边界实行了新的限制措施，理由是有恐怖主义威胁。不过呢，就在当局实施新措施之际，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在印度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吸引了大批佛教信众的参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报道说，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是为了打击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批评人士说，当局在对藏人实施新的安全管制措施时，经常渲染这种恐怖情绪。流亡藏人的媒体报道说，有迹象表明，这些措施更多的是为了防止藏人出境，而不是为了加强安全。新条例最早是由官方的《西藏日报》在12月宣布的。《西藏日报》还说，新规定将在2017年1月1号生效。不过，藏语版的官媒报道并没有把恐怖主义字眼用作实施限制的理由。12月15号，《西藏日报》援引西藏公安边防总队副队长巴朱的话说，新修订的条例的重点是管理边民往来，并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总部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邮报》说，中国官员在最近几个星期没收了很多藏人的护照。达赖喇嘛星期二在印度的菩提萨耶开始了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这是这位佛教精神领袖最受欢迎的讲经说法活动，在距今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圣地举行。中国一直对藏人去印度参加达赖喇嘛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表现得非常敏感。据流亡藏人媒体报道，最近有数以百计的藏人前往印度，但中国官员在法会开始之前就把他们召回了境内。2012年，据信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参加过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后返回西藏时被拘留。中国官员没有披露被拘留者的人数，不过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那年有大约8000名来自西藏的人参加了法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支持加强控制西藏边境地区，他在2012年的中共18大上说，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句话此后一直被视为习近平西藏政策的基础。美国之音以西多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支持度超过执政的民进党，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度有明显上升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元月3号公布的一份全国政党形象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在重视民意、推动改革、重视劳工权益、帮助青年发展未来、清廉以及立法委员表现上，国民党的支持度超过执政党民进党。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说，
在六个评估政党形象的面向上面呢，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在各面向的印象分数皆有所提升，其中提升最高的面向为立委的表现跟重视劳工的权益，而民进党则在各面向印象是持续的下滑当中，国民党的净评价在本次的调查中有全面性的一个提升。
这份对政党形象进行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支持度为 29.9%， 民进党的支持度为 26.3%， 时代力量为 10.1%， 亲民党为 3.1%， 政党中立为 23.6%， 无反应为 6.5%。 胡文琪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深蓝和浅蓝对国民党近来表现的肯定，以及民进党在执政后的表现令民众失望。他说，今后国民党将善尽忠诚在野党的监督制衡角色，持续争取台湾民意的认同，努力接地气，重新赢回台湾主流中道民意的认同和支持。在民进党支持度下滑低于国民党的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支持率也从去年5月20号就职之前的 69.9% 跌至去年12月底的 38%。蔡英文上个星期在记者会上表示，民调的支持率从当选时的最高点到执政后的下滑，起起伏伏很正常，但在执政进入稳定期，民众能感受到政府工作成效时，民调自然会上升。蔡英文说，
民调的起起伏伏当然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因为这是民众的感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说什么。我们很清楚2016年跟2017年是我们未来进行一个国家很大的工程的一个奠基的打桩的这个时期。那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2016-17年没有处理这些基础工程的话，我们后面的改革跟后面的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一个好的基础。
不过蔡英文也承认，民进党的执政或许应该做得更好一点，让社会的纷扰降低一点，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安的情绪。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去年五月执政后陆续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如年金改革、一例一休以及引起广泛争议的日本核食进口问题，在民众中引起相当的反弹或反对，民调也反映出民众的看法或情绪。国民党上一次委托趋势民意调查公司进行的民调是在2016年10月14号，相比之下，国民党在这次民调中的支持度上升 6.9%，民进党下降 0.5%， 亲民党下降 1.9%， 时代力量下降 0.8%， 政党中立的比例下降 5.4%。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对越南政府星期天将四名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嫌疑人遣返到中国表示不满和抗议，并且呼吁中国紧速跟台湾方面展开对话，并且安排家属探视。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这起最新的遣送案例之前，肯尼亚、马来西亚、亚美尼亚及柬埔寨等国家也都曾经基于一个中国政策而将被他们拘捕的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至中国。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发布声明说，越南政府违反原国籍管辖原则，在1月1号将四名涉及跨境电信诈欺的台湾嫌疑人遣返至中国，台湾政府对此表达不满与遗憾。这四名台籍嫌疑人及一名中国嫌疑人因涉及跨境电信诈欺案，去年12月下旬在越南海防市遭到公安人员拘捕和关押，台湾政府驻越南代表处多次与越南政府交涉，要求依据原国籍管辖原则将涉案嫌疑人遣送台湾，但中国主张因受害者都在中国大陆，而要求越南依中越两国民事、刑事司法互助条约将五名嫌疑人接遣返至中国。 在嫌疑人被送至中国后，中国政府依据台海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机制通报台湾法务部。台湾陆委会在接到通报后，除了对中国大陆表达遗憾与抗议外，也呼吁中国方面尽速与台湾展开对话，依据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规定，及时进行人身自由限制通报，并安排家属探视等相关事宜。陆委会说，中国漠视台湾的呼吁，影响双方共同打击犯罪的互信基础，也影响到诈骗犯罪幕后的追查，对瓦解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组织没有帮助。北京当局因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而中断与台湾的交流对话。陆委会官员说，去年大约有200名台湾籍的电信诈骗嫌疑人被第三国遣送至中国。中国政府说，电信诈骗罪犯经常假装政府官员或官方机构人员，通过电话诱骗老年人、学生或失业人士，受害者承受巨大财务损失，甚至有人为此丧命。诈骗罪犯近年来也逐渐将活动范围扩大至东部非洲及东南亚一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很多美国退伍军人从前线回到家乡后，都得到了 PTSD， 也就是创伤性应激障碍。这种症状可能包括惊恐发作、恐怖记忆、噩梦等等。现在呢，在肯塔基州有一个项目，就让老兵们通过跳舞来战胜 PTSD 的症状。
这组退伍军人随着音乐拍手一步，从压抑的 PTSD 症状中获得一时解脱，不再有忧愁，不再有噩梦。这是舞蹈治疗课，组织者是戴伯拉·德南菲尔德。
你知道，一旦你活动起来，内分肽就上升了，感觉就好了。他们对我说，即使在他们回家之后，这种好感觉仍然存在，甚至持续到第二天、第三天。
10%到20%的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患有 PTSD， 参加过1990到1991年台湾战争的罗斯福·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跳舞帮助他克服病症。
这是一种让你平静的方式，一种抒发渠道。我们的处方药吃了不少了，可是此时此刻在这里跳舞是我有过的最好的处方了，没有副作用。实际上唯一的副作用是，如果你总是微笑，腮帮子可能会有点酸，脸会僵住，不过能笑是好事。
德南菲尔德相信跳舞具有治疗作用，他在2013年为患有 PTSD 的退伍军人开发了健康跳舞的项目。
这是我们很多人已经知道的舞蹈，可真的很让人开心，所以我也想跟新来的人分享。
舞蹈课的人数通常维持在30人以下，每次课程持续10个星期，灯光保持暗淡，音乐轻松愉悦。
We do lower the lights.
我们确实为那些大脑受过创伤刺激的人调低灯光。我们注意音乐的音量，有些人对音量和噪音非常敏感。
跟着音乐节拍起舞，帮助参与者自我陶醉，享受此时此刻的欢乐。
它让我找回了自我，让我沉醉于自我。我在开心享乐，而之前我总是担心别人在想什么，担心我是不是把事情做对了等等。在这里我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就是在开心享乐，我们都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开心享乐。
德南菲尔德下一步是训练志愿领导者，这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退伍军人同 PTSD 病魔斗争。美国之音艾尔玛利亚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